我们必须走进圣母玛利亚，把它当作我们在祈祷之路上重要的福音标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陷入狂热或是单纯的谦逊。若在情感的迷雾中走进圣母玛利亚，就是在将它物化，把它贬低成一个形象，甚至是偶像，而没有视其为象征。要理解圣母玛利亚在基督教奥秘中表达的宽广、丰富和温柔的全部意义，就必须把它当成一个人来理解。就像一切在耶稣内获得圆满的事物一样，这份理解必须是个人化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作为天主圣言的福音视为一种个人化的交流，帮助我们打开并探索自身人格的深度。祈祷的经验就是自身被认识的经验。拥有这份经验的前提是放下想要去认识的努力，因为这往往意味着控制和物化。这样的努力总是把我们引向贫乏和失望。在路加福音描述的天使领报的段落中，有一个表达祈祷所需的经典词汇，谦逊。在谦逊中没有恐惧，但我们必须区分谦逊和羞怯。羞怯是由恐惧而生，真正的谦逊是我们允许他者的认识进入我们，探索我们。真正的谦逊是自愿、开放和觉察的，我们通常称之为谦卑。谦卑是一种力量，帮助我们找到与他人关系中的位置，并使我们扎根于此。因此，谦卑是真正相遇的基础。谦卑和另一关于相遇或关系的前提密切相关，那就是一定程度的超脱。它为我们预备了让爱的创造自由发挥的空间，来实现我们与他者的结合。这个空间通常被我们的自我意识填满，但在祈祷中，自我意识被清空，取而代之的是在爱的力量中结合的纯粹意识。祈祷就是耶稣身内创造并支撑着我们的爱的力量自由结合的意识。由于天主降生成人，即耶稣拥有神人二性的明确事实，使我们得以成为他的兄弟。这份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性认知，我们大可以从智慧、优雅且实用的角度谈论天主降生成人的事实，但这并不能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作为人的鲜活生命以及他与我们自身的关系。这就像我们可以穷尽一生研究查理麦大帝或俾斯麦的作品和人生，但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他们，因为再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将我们和他们相联系，而耶稣却在圣神中与我们有这层联系。他复活的生命以无限的爱的力量充满了我们的心，因此我们能够认识耶稣。这正是圣保禄所言真正的知识或圆满的知识。他劝诫教会要认识基督超越知识的爱。这是源自希伯来文化的说法，是在圆满的、创造性的、能使彼此自由的爱中结合。它超越了自我意识迫使他者客体化的扭曲。在祈祷中，我们允许耶稣的祈祷在自己的内心不受限的拓展和升华，不断加深对这种结合的意识。在祈祷中， 我们集中并聚焦了意识的方方面面，更为深刻地认识我们的存在及我们的人格。在祈祷中，我们被天主认识，我们借此认识了自己，因为我们的灵性与天主圣神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必须得认识到什么，想着非得经验到某种经验，反而会阻碍我们获得这个奥秘。在祈祷中，我们被引领至圆满和垂朴的经验，那是超越了自我意识，超越了概念局限，超越了虚荣之想象和至死之狂妄的狂喜。在全然的结合与完美和谐的意识的经验中，公元四至五世纪的最初的修道者们找到了祈祷的真正含义，即修道者不知自己在祈祷的祈祷。这在我们大脑的概念中似乎意味着健忘或者精神疲惫，确实出于遗忘的静默和出于圆满意识的静默，其区别很难用语言或形象表达清楚。但这两种静默的区别，被祈祷充满的无意识状态和非存在的空虚，实际上就是生和死的区别。是圣言把我们从死的静默中带入活着的有意识的静默，引领我们走向与天主的结合。通过圣神在我们心中的祈祷，圣言得以发挥活泼的能力。经验这种能力，就是基督徒祈祷朝圣的目的。当我们沿着朝圣之路前进，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淳朴，越来越敏锐，直接地与天主相遇。我们越来越减少渴望经验某种经验，而是允许经验自己出现，拓展并改变我们。早在基督教最初的那些年，人们就意识到圣母玛利亚以其奥妙与单纯彼此融合的形象，更能使人坚持祈祷的朝圣。教父们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自己的朝圣之旅清晰地反映在圣母玛利亚身上。受那时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他们有时候倾向于将圣母玛利亚的价值视为一种预言，而没有把它看作一个可触及的活生生的人。圣母玛利亚在作家笔下往往成为美德的化身。当然，圣母玛利亚在基督教的本质上确实具有象征意义，但这种象征比预言更丰富和全面的多。作为人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有象征的价值，不仅是我们的内心，在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中，更体现在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在这两个层面上讲，我们身上的象征价值都超越了理性研究的范畴。尽管如此，象征肯定是一个人的基本功能，又因为基督教充满完全个人领域的表达，它更加具有丰富多彩的象征。因此说，路加福音这部对观福音中最具于文学性和复杂性的福音书中的圣母玛利亚具有象征意义，并不只是意味着它像旧约中的一长串圣父那样具有类似的意义。圣母玛利亚作为一种人性圣洁的表达和象征，更重要的是它与基督徒读者或福音的听众有直接的关联。那些人已经踏上了朝圣之旅，向着净化自己的意愿，深化内心的忠信。从这份与普通基督徒祈祷朝圣的关联中，后来的基督教在个人灵性与教会这两者中都认同了圣母玛利亚的身份，因为这两者 都在持续地参与救赎工程。这份认同的本质就是圣母玛利亚具有普遍吸引力的秘密，甚至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这个秘密就是它的内在性。这就回到了我一开始的论点，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视角，这意味着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关注点和特定的需求。对一个关注生存和繁衍的时代来说，圣母玛利亚也许是通过她的创造力、生育力、她的死亡和重生被理解。对一个充满暴力和缺乏安全的时代来说，圣母玛利亚成了保护和母性关怀的象征。而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我们想要重新找回被思想和社会的物质体系大大消解的内心生活，想要寻求对人类在灵性层面上的认同，圣母玛利亚在这些方面都具有丰富、健康和富有创造性的内在象征。西方教会容易混淆圣母玛利亚的母性和内在性。我们强调，她是一位吸引人且安慰人的母亲，而没有强调她以天主为中心的祈祷，也就是她的以他者为中心。当然，作为母亲，圣母玛利亚一直都在心理学和象征上拥有极大的价值。精神分析学家说，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满足了人们对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垂结母亲的渴望。由于奥斯定的道德观的影响，具有丰富象征的圣母玛利亚在母性象征方面总是占据主导，她在性领域上的象征被夸大了。捍卫圣母贞洁的违章远比宣扬她为祈祷典范的违章多得多，因为她已经与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类对性的观念或误解纠缠在了一起。在任何文化中，圣母玛利亚都是杰出的女性代表，她在完整的母性、完整的女性和完整的个体层面上都具有高度的灵性成熟。作为母亲和作为女性的她都是完整的，因此这两者之间不应有界限。正如在耶稣身上那样，在圣母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了肉身与灵魂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在新约耶稣升天的记载和后来圣母升天的记载都有体现。这些记载的重要性在于提醒我们，人是作为整体在基督教的奥秘中获得圆融，且这种圆融在复活后圆满的生命中具有连贯性。